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十三节，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他们的尊贵人甚是饥饿，群众极其干渴。这个百姓因为无知，什么叫无知？无知不是说你没有你的学问不够，无知也不是说你的知识不够，无知也不是说你没有念博士。无知我们在以前都有讲过，无知就是不认识上帝，对上帝的爱、上帝的启示、上帝的光照，我们不在意，我们也因为不在意就会无知嘛，你根本觉得无所谓嘛。当我不在意电脑的时候，我就对电脑无知；当我很在意的时候，我就想要去学它。我的百姓无知，对上帝不顾念，这是最应该顾念，因为我们受造就是应该思想到神，神是我们的一切。他最后就被掳去了，哎，无知就迷失了，就 lost 了。你被敌人掳去了，你被自己的情欲掳去了，你被魔鬼掳去了。圣经也讲，叫他们这些暂时被魔鬼掳去的，可以醒悟过来。常常就是被掳去了以后，受尽痛苦了啊，就醒悟过来了。尊贵人饥饿，尊贵的时候，神让你尊贵，你不去顾念神，所以你饥饿。群众干渴，这干渴。这当然是指物质上也干渴了，物质上会干渴，就是在物质上不干渴的时候，你灵性没有去信靠上帝。第十四节，故此阴间扩张其域，开了无限量的口，他们的荣耀、群众、繁华并快乐的人都落在其间。阴间开了口，这个圣经也有讲到说，这个阴间是好像不知足的，会一直不断的开口的。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五节，这个加勒底人呐，因酒狂妄，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扩充心好像阴间啊。这在箴言二十七章第二十节也是，就阴间不会觉得满足的。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比方，各位，什么时候我们都会说够了，够了，够了啊！我们人是有限的，不能够有够，不能够无限制的要东西，总是有够了。可是阴间不会，阴间是什么？阴间就是人死去的地方，你从来没有听到阴间说：“哦，这里已经太满了啊，不要再死了。”没有，人是不断的死，不断的死，不断的归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他用阴间来讲人的欲望倒是很有意思，因为人的欲望也是把人带到阴间去的。那我们无限量的要荣华，要荣耀，让群众，要更多的人支持我们，要更多的繁华，要更多肉身的快乐，到最后就更多的跑到阴间去，也就是说没有快乐，没有荣耀，没有群众，没有繁华，在阴间里大家都孤孤单单的啊，没有这互相的帮助，互相的扶持了。第十五节，卑贱人被欺压，尊贵人降为卑，眼目高傲的人也降为卑。好，这一句话呢也是有双重的意思，一个就是被刑罚了啊，在被刑罚的时候，卑贱人当然也是被压服的，那尊贵人啊、官呢、也被掳的时候也是降为卑，高傲的人也降为卑，就是刑罚。但是呢，这个刑罚也可以有个意思，就是悔改了。在悔改当中，高傲人降为卑，高傲人开始谦卑起来，就像浪子一样，他一定要到猪吃豆荚都没有的时候，他谦卑起来了。那他也可以说，那种谦卑就是什么？蒙恩了。那我们都希望我们在很富裕的时候就谦卑下来，就看到自己的本相，就不要经历这种物质上、肉身上的打击以后再回头的。第十六节，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圣者神因公义显为圣。神 在处罚人的时候，神在毁掉他葡萄园的时候，神在叫那些高大的香柏树，像亚述也好，像巴比伦也好，像那神曾经用高山峻岭和香柏树来形容，或者这些大树来形容那些自大骄傲的国度和文化和个人啊，像但以理书就用高大树来形容尼布甲尼撒，在以西结书31章就用大树来形容亚述。那另外在以西结书第26章开始讲到推罗，也是极其富贵、极其美好、高大强壮、美好、有智慧、有力量，这些都是好的。但这些呢，常常叫人自高自大，忘记只有神是最荣耀的，神是独一荣耀的。因为神把这些东西给人，神人要有了这些，人要把荣耀归给上帝，人才能真正享受这些东西。好，万军之耶和华，那个统管万有的，他在征战中得胜的耶和华，他的公平，他处罚，他提升，他降卑，他的公平显出他的独特，显出他的崇高。17节，那时羊羔必来吃草，如同在自己的草场，蜂飞人的荒场被游行的人吃尽。这羊羔当然就是很脆弱的东西，可以在来吃草。这吃草呢，应该就是指那些富裕强大尊贵人他们原来的房屋了，但是现在变荒凉了，所以羊羔可以来吃草了。好像在自己的草场上，以前这个地方哪容得你弱者到这里啊，我欺压吃掉你这弱者还来不及了，你还要来分我一杯羹啊。他们的蜂飞人的荒场被游行的人，这游行的人不一定有什么正面或负面意思，只是在讲到说他们那些蜂飞的人已经不再有蜂飞了，蜂飞人被别人他们所在的地方被别人占去了。好，继续再讲到以色列人在忘记上帝，犹太人在忘记上帝，特别是这些骄傲自大的人，特别是这些丰富的，神给你丰富，神给你聪明，神给你权柄，神给你身为王室之家，你却没有用这些来荣耀上帝，来扶持弱者，反倒借着这些来自肥，来伤害别人，那你有祸了。所以这个18节的有祸跟第8节有祸是可以祸灾是一样的。那些以虚假之细绳牵罪孽的人，他们又像以套绳拉罪恶，说任他急速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使我们看看，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使我们知道。好，这里就是这个以虚假的细绳牵罪孽，以套绳拉罪恶，这意思就是说你在制造罪恶，你在催促罪恶，你在扩大那个罪恶，你在养那个罪恶，然后在养罪恶，在不断犯罪的时候还很得意的说让上帝成全他的作为，我们看一看吧，我们来看看上帝，我这样子的吃喝玩乐，我这样的任意纵欲，任意妄为，我看看他说的他要拆毁他的葡萄园，他说的对我们这些警告，他说这些审判工作能不能实现好像他的答案当然是不会实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违反我们的良心，各位是有良心的，不管人怎么堕落，有良心的人对上帝、对是非对错总还是知道的，总还是有那个将来他被审判的时候他无可推诿的知道。那么可是呢人活着就常常是我们就昧着良心做事，这些人是有祸的，这些人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这都是在讲不认识神，人一旦不认识上帝，所有的真假是非对错通通都扭转过了，通通都扭曲了。他们在我们说过，在一些离神比较远的事物啊，比如说数学啊、地质啊、天文，可能还可以有一些很奇妙的发现，那当然也是神的恩典。他们甚至在音乐啊、绘画上可能也有很多神给他们很多一般的恩典，但是呢总的他们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那就更有祸了。他们就 颠倒是非啊、哦！现在像后现代根本不相信有善恶之分，根本不讲有客观的这些善恶之分。这里其实就是你对后现代是这种指责，对于前现代呢啊、哦，以为说可以凭人的理性来分别出哪个好哪个坏，其实也是善恶不分。因为如果没有对上帝的话语、对上帝权柄的接受，理性是盲目的，不能够给你正确的分。那更是在这个社会上面，我们看到多少称善为恶，称恶为善。我们多少比较明显的例子，好像在某些暴虐的国家里面，某些我们像以前的乌干达的伊迪亚命，像现在的北韩呢、啊，啊，实在是最差劲的国家，最差劲的领袖，最坏的可大喊万岁。哎呀，其实我是不敢冒犯很多的人了。这个吴志辉先生就说，这江山代有这个暴君出，各苦生民五百年。本来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五百年。哎呀，真是这些暴虐的人，其实我们各个人也都是，只是我们没有那个做暴君的那个机会，所以所行出来的恶没有那么多。我们还不是常常对别人对自己，还不是常常为了利益把黑白是非都颠倒了。不只是亚哈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魔鬼就是这样。这就叫说谎。魔鬼要做的，从创世纪开始要做的，就是不要人把上帝当上帝，把上帝的作为当作丑恶或者不存在，或者是把上帝的作为否认，而觉得魔鬼的作为很好。不是很多无神论的作品里面也有这样的情形吗？那是不信靠上帝的人会有这样的情形，虽然他们也在神的恩典中，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正直的部分。更可怕就是，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仍然在那里故意的颠倒是非的话，那就有更大的祸患了。这都是立令智昏，只顾到自己，就看什么都看得不准。21节看起，祸哉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好，自以为有智慧，这个哈、在圣经里面太多，特别箴言3:7哈、罗马书1:22、12:16，还有在哥林多前书1章都讲到，人自以为有智慧，那就是最愚蠢的了。这个不是故意的假谦卑哈、就是在神的光照下，我们真的看到自己一无所有，自己能够看得对，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不要自以为有智慧，不要自称豪侠哈，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个世界上的人都自以为有智慧，而且常常觉得自己的智慧比上帝还要大，甚至觉得没有上帝，那都到无神论，那就是愚昧人了。自看为通达，一样的，我看的，我判断的最对。啊，各位，我们真的要说，在从启蒙运动开始，从现代主义开始，就觉得智慧，觉得理性是最伟大的，理性是上帝造，当然很伟大。像现在有人高举感性，感性也很伟大，也是上帝造，但这些都必须在伏在神的权柄下，才有它的意义，才有它的价值啊。22节，祸哉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讨浓酒的人。那些喜欢喝酒的，这我想就是说，前面是讲到说自以为有智力，现在以为有勇力，不管智力、勇力、财力、体力、美力，哎呀，不管是什么样的力，你敢在神面前夸口，你在人面前自大，那都是有祸了。而3节，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受了贿赂，这里当然是责备这些官长，因为钱啊就瞎了眼睛。这也在箴言里面，我们常常看到，在摩西五经里面也有讲到说，千万不要受贿赂，受贿赂能叫人的眼睛瞎了，能够使我们的公平的判断就失去了，那当然就要受到神的判断了。这里是指官长受贿赂，但是我想，如果我们从上下往来看，不只是受贿赂这个罪恶，受贿赂还不是有质疑的时候啊？我受贿赂，没有人看得到。哎呦，你自己已经在欺骗你自己的良心了，你自己已经在定你自己的罪了，你都看得到，你还觉得神看不到吗？那这里当然也是在讲社会的不义被神厌恶，也是在讲到说社会不义的原因，社会和个人不义的原因，都是因为慢慢的远离了神，不认识神，不顾耶和华的作为。 所以我们真的要讲道德，不管是社会道德或个人道德，如果没有对神的认识，那是不可能的。这不是什么他律，这正是自律，这正是天经地义的事。在敬畏神底下，才能在神的法则底下，才能活出神的法则。第24节，火苗怎样吞灭碎秸，干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照样他们的根必像朽物，他们的花必像灰尘飞腾，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好，这个火苗吞灭碎秸啊，这都是指的审判，而且指那个快呀，那一丢下去就烧掉了。在生活里面常常看到恶人很兴旺啊，根本好像没有被烧掉，好像甚至不会被烧掉，他们会被烧掉，他们的倾覆会突然的啊。各位，这些都不能照字面来讲，这个世界上很多恶劣的文化、恶劣的个人、恶劣的国家、民族、团体，常常是嚣张很久很久的。那我们也不必讲哪一个国家民族团体比较好一点，哪个坏一点，但是实在我们看到，单单就我们中国历史上很多暴君、很多恶劣的情形，在世界上也有，他们好像很长。那在圣经里面，就像巴比伦是很快就过去了，或者是亚述很快就过去了，但是我们也看到也有很长的，像罗马帝国就很长，也许它有比较良善的地方。总之在神的眼里面，神要什么时候把什么样的国家、恶劣的国家兴起或灭掉，这都在神的旨意当中。而我们信靠主人，我们会说那是最恰当的时间，或者最迅速的。为什么这些恶人会被这么惨的被消灭，这么快的被消灭？因为他们在很长的时间中，这我们也讲到了，神对恶人的提醒光照，或者国家民族提醒光照，最明显是对教会、对以色列人，那是非常的清楚。可是以色列人常常厌弃、藐视、轻看，常常吃饱了喝足了就不再把神放在心里。我们岂不也常常是这样，神的恩典不放在心里，不稀罕，或者享受了但觉得这是我自己的，神的刑罚也不稀罕，觉得没什么可怕的啊，厌弃，然后对神的一切事觉得轻看不重要啊。愿我们敬畏神，愿我们把神当作最重要的，以至于我们敬畏神是最怕他，单单怕他，以致我们最爱神、最信靠神，单单的信靠他啊，这都是我们该有的态度啊。虽然怕和信靠和爱好像相反，圣经却常常把神、敬畏神跟亲近神是连在一起的，尤其在诗篇里面这样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这位神万军之耶和华是如此的独特，是如此独一的真神，你竟不把他放在眼中，你竟不把他不看重他。这个我们又是说，从上一次以赛亚书第一章开始讲起，从亚当夏娃听蛇的话不听神的话开始，就是这样子，最该看重的神我们就是不怎么看重啊，这要求神怜悯，让我们敬畏神，就是因为他理当被敬畏，就是因为他理当有这样的分量，因为他本来就是这样子，而不只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而已。25节，所以耶和华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耶和华怒气向那所有背弃他的人发作，但是也会向栽培的，他所栽培的百姓，他最爱的百姓发作，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山岭就震动他们的尸首，在街上好像粪土。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人生不缩。这个神的怒气没有转消，神的怒气人生不缩，看起来好像就是只说哦，上帝还有脾气要发，还有脾气要发。其实这里面有更深的意思，一方面当然还有脾气要发，就是因为人得罪上帝，上帝会有你想不到的一波加一波的打击啊。我们赶快又要说了，一波一波打击的时候临到了，不管有多少波，你只要在最快的时间悔改，那么就都是蒙福的，不管你身体上还会受到多少的艰难，总是那些打击都是变成打击，受苦是对你有益的，那我们不要害怕。但是如果人不悔改的时候，那个一波一波打击就会继续来。 那这个要打击到什么时候呢？我们先说人犯罪了就受到很多打击，可是就算是犯最小罪也是得罪了无限的上帝，所以都要受到无限的惩罚，神就一直惩罚来，一直惩罚来。好，就是我们再一次说，就以色列历史来讲，人生不说，就是因为以色列没有真正的悔改，所以上帝对他们管教，上帝对他们刑罚，没有止于亚述，没有止于巴比伦，没有止于一时的天灾人祸，而是继续不断的。不过我们要讲的更完整的话，神的怒气要真的发尽，我们也要说了，这讲到救恩了，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受了，否则我们永远神向我们发怒都发不尽。这个神的手人生不说，神的怒气还没有消除，跟神的怒气什么时候消除连在一起，这个很可怕的经文反而是最大的安慰，因为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26节，他必竖立大旗，召远方的国民发嘶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看到他们必急速奔来，其中没有疲倦的，半跌的，没有打盹的，睡觉的，腰带并不放松，鞋带也不折断，他们的剑快利，弓也上了弦，马蹄算如坚实，车轮好像旋风，他们要吼叫像母狮子，咆哮像少壮狮子，他们要咆哮抓食，坦然叼去，无人救回，那是他们要向以色列人吼叫，像海浪砰轰，人若望地，只见黑暗艰难，光明在云中变为昏暗。好，上帝要在以色列怎么敬酒都不吃的时候就要吃罚酒了，怎么领受恩典而仍然结出苦酸的葡萄，仍然社会不义不公，人没有活出上帝的样子的时候，神终于就要找人来惩治这些百姓，要废弃他的葡萄园了，树立大旗，招聚远方的国民，招他们来打以色列人，不是召他们来敬拜啊，来这个地方敬拜上帝，因为以色列自己这里都不敬拜上帝了。神召我们来是要我们，常常是召我们来让我们认识他，服侍他，领受他的命令，这里也是召这些亚述也好，巴比伦的军队来也好，但召他们来，召他们不是叫他们得救，因为这些是不得救，召他们来就是神要使这些军队来打击自己的百姓。当然亚述巴比伦不是在顺服上帝的状况中做这些事，他们在背逆上帝的状况中，他们根本不认识耶和华，但却成就了上帝要借着他们来使用他们来刑罚自己百姓的那个做法。因为万物都是属神的，万物都要听神的命令，发嘶声也是把他们叫过来，发嘶声本来是牧人或者是这个牲畜的拥有者发出的那种呦呦呦那种口哨的声音，把那些属他的动物叫过来，这次从地极叫来，再远的敌人我都可以把他们叫来，要管教我自己的儿女，然后他们会很快的来，这个也他们居然会不疲倦，也不会打盹。在后来我们在以赛亚书第40章29节和31节那里讲到说，疲倦的他赐能力，等候耶和华的会如鹰展翅上腾，那是蒙福的不疲倦，这里是那个凶手的不疲倦，上帝要让这些敌人很快的没有任何拦阻的来攻击以色列人，向以色列人吼叫，那时候以色列人真是艰难啊，好像那个第九个灾在埃及啊，非常的黑暗。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